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提起印度的名胜古迹，首先跃入脑海的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泰姬陵了。甚至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泰姬陵就是印度，印度就是泰姬陵。就好像是一提起中国，不少外国友人会自然地联想到雄伟的万里长城一样，去到印度旅行的你千万不可错过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泰姬陵。
我们对泰姬陵的了解呢，大都是从媒体报道和旅游手册的简略介绍中得到的。想象中的泰姬陵呢，应该也没有离开曾经见到过的那些陵园墓冢的形象。可当你亲眼看到泰姬陵的时候，百闻不如一见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想必才能够切实体会得到。亲眼所见，身临其境的那种感受和体味，是旁人的任何描述和介绍都很难代替的。
行走小百科。
作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印度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个皇帝沙贾汗为他的爱妻泰姬马哈尔所修建的陵墓。从泰姬马哈尔去世的1631年开始，历时22年，动用20000余人，集莫卧儿建筑的精髓于一身的泰姬陵，才最终在1653年的时候落成。
当你看到泰姬陵的一刹那，在惊艳叫绝之余，连神情都会不由得为之一振。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宏伟壮美、富丽堂皇的宫殿，雄伟的中央穹顶在四座精巧亭阁的烘托下高高升向天空，映衬在湛蓝的天际里，仿佛是天国里的琼楼玉宇。通体乳白色的大理石使主殿、宣礼塔和宽阔的台基浑然一体，有一种童话一般超凡脱俗的气韵。你可能会下意识地感到，这不就是一件充满美的旋律、美的意蕴、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吗？似乎应该放置在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柜来陈设啊。人们常常用夺目来描述人物和景致的美妙，可是泰姬陵不光是夺目，而且夺心，夺人心魄。
是啊，难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在参观完泰姬陵后说啊，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呢是见过泰姬陵的，另一种呢就是没有见过泰姬陵的。而更早说出这话的呢，是19世纪英国的水彩画家里尔。一位政治家，一位艺术家，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看来在艺术面前呢，还是有着共同的语言的。他们在以一种特别的表述来赞美泰姬陵，实际呢是赋予了泰姬陵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特殊地位。是啊，你想，全世界70多亿人见过泰姬陵的毕竟还是少数，在克林顿和里尔看来，这部分人不光是饱了眼福，更重要的是他们多了一份人生的幸运，也因此呢多了一份经历，那见过泰姬陵就从而成为了一种难忘的标志了。
泰姬陵所带来心灵的震撼，自然会让人对他的前世今生产生浓厚的兴趣。那接着呢，就让我们一同穿过历史的迷雾，共同揭开那些隐藏在泰姬陵背后的故事。泰姬陵的主人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五个皇帝沙贾汗的皇后泰姬马哈尔。作为一个波斯官员女儿的泰姬马哈尔，生性聪颖，多才多艺，美若天仙，因此深得沙贾汗的宠幸。印度的史学家说，她集3000宠爱于一身，以致国王对待其他妻妾不及对她的千分之一。他们一日不可分开，即便是征战沙场或外出巡视，沙贾汗也要把泰姬马哈尔带在身边。
爱妻，爱妻，我的爱妻呢？我的爱妻泰姬马哈尔在哪里？他怎么没有前来和我一起同行？我可不能没有他。
哎呦，皇上，这都什么时候了，大军即将开拔，您还是快快上马吧，战事吃紧，一刻都耽搁不得呀。
不不不不不，没有我的爱妻泰姬马哈尔，我哪儿也不去，他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啊，找不着皇后娘娘，皇上就走不动道，万一因此贻误了军机，你们一个个全都得成敌人的俘虏，做牛做马当奴隶，永世不得翻身。
谁呀？谁在叫我？我不是在这儿呢吗？哎，我说到底走不走啊？不是要去打仗吗？怎么半天军队都不开拔？是不是敌人都撤退啦？这20层防风防沙防雨防晒面纱戴得我都快透不过气来了，再不走我可晕了。
哎，娘娘，原来您在这儿啊。哎呦，您瞧瞧奴才这眼力劲儿，居然没看见戴了20层面纱就在奴才眼皮子旁边的您，还望娘娘恕罪。哎，皇上，娘娘找着了，娘娘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出发了。
然而在一次南征途中，为沙贾汗生下第14个孩子不久后，太基马哈尔便在布尔汉普尔的军帐中香消玉殒，年仅38岁。临终时，太基马哈尔要沙贾汗为自己修一座最美的陵墓，以使人们能够永远地记住他。
皇上，答应我，您一定要给我修一座漂漂亮亮的墓，让我在里面舒舒服服地永远陪着您。
不，我不答应，我不能失去你，我的爱妻。
皇上，都这个时候了，也就由不得您答不答应了。老天要收我走，是谁都阻挡不了的自然规律。您还是勇敢面对现实，答应臣妾最后的请求吧。
哦，好吧，爱妃，我听你的。那你管你走，我管我哭，我要一次哭个够。
失去爱妻的沙贾汗哀痛欲绝，几乎不理朝政，整天呢都是郁郁寡欢，以泪洗面。据说没过多久呢就须发花白了。唯一可以使他聊以宽慰的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以一言九鼎的权威，不惜一切全力建造一座天下最美的陵墓，以满足爱妻的遗愿。他不仅亲自勘察，在亚莫纳河畔选定地址，还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土耳其波斯建筑师，将他对爱妻的深情厚谊和对建筑的痴迷完美地融在了一起。可以说啊，泰姬陵的建造是倾尽了沙贾汗毕生的智慧和心血。
那从泰姬陵正式落成的那天起啊，沙贾汗每隔几天就要身穿白色礼服到泰姬陵去看望亡妻的棺椁。本来呢，沙贾汗还要在亚穆纳河对岸给自己造一座和泰姬陵一模一样的陵墓，区别在于泰姬陵用的是白色大理石，那他的陵墓呢要用黑色大理石，中间架一座银色的桥梁连通，以表示他和爱妻生死相依，连理不分，生在一起，死后呢也有鹊桥相连。不过可悲的是啊，就在他的陵墓将要动工的时候，他的四个儿子趁着自己精神萎靡不振、懒于问政之机，为争夺王位开始了内战。
是啊，你看，在1658年的时候，三儿子奥朗泽布胜利了，在德里称帝，废除了父王，并把沙贾汗呢幽禁在了泰姬陵不远处阿格拉堡的一座塔楼里。这狠心的三儿子可能看在父亲对母亲的一往深情上啊，把他关在了一处可以从一扇小窗户看到远处泰姬陵的这样一间房间里。整整8年，已是风烛残年的沙贾汗，每天都是在这扇小窗里望着孤寂的泰姬陵来度过的。直到1666年的时候呢，是郁郁而终。奥朗泽布总算是良心还没有完全的泯灭，答应了父亲临终前的请求，把沙贾汗的灵柩安放在了泰姬陵里他母亲的棺椁旁边。
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说过，有时候啊，一座建筑比一个王朝更重要。如今曾盛极一时的莫卧儿王朝早就灰飞烟灭了，可泰姬陵仍然屹立在那里。人们可以从泰姬陵了解莫卧儿，走进莫卧儿，它就像是一段凝固的音乐，或者是一部凝固的历史，考量着一个朝代的文明尺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泰姬陵绝不仅仅只是一座美丽的历史建筑，它更是莫卧儿的精神和魂魄。
मैं नचती फिरा बन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在初步了解了印度泰姬陵的来龙去脉之后，你可能会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泰姬陵为什么偏偏出现在了莫卧儿王朝呢？那接着就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打开厚重的印度文明史，从中去寻找答案。
世界真奇妙。
莫卧儿是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蒙古的意思，因此莫卧儿王朝也可称作蒙古王朝。这群来自中亚的外来征服者统治印度的300多年，也就是公元1526年到公元1857年，是印度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在莫卧儿统治中期，国力更是臻于鼎盛。据史料记载，修建泰姬陵的时候，莫卧儿一年的国库收入已超过1亿卢比，而泰姬陵建设每年支出也就20多万卢比，这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莫卧儿王朝前期的帝王们呢，几乎对于修建城堡、建造宫殿都有着特殊的一种迷恋。作为外来征服者，其中很重要的是在于他们对社稷安危的政治考量。莫卧儿王朝第三代皇帝阿克巴大帝曾经就说过，我们兴建雄伟的堡垒，保护弱小，贺祖叛军，让良民们心悦诚服。我们营造舒适华丽的宫殿，为后宫们提供慰藉，更能壮大我们身为世界强权的国威。那这正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银行都要投资兴建豪华大厦一般，为的呢就是赢得最充分的信任。
当然了，莫卧儿帝王们醉心于建筑也和他们的兴趣还有素养有关。像沙贾汗本人就爱好广泛，他曾资助哲学家、诗人、画家和音乐家。当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建筑，在建筑艺术方面呢有着很高的造诣，被后人称作是印度历史上的建筑狂。阿格拉堡的扩建、德里红堡的兴建，还有大清真寺、珍珠清真寺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泰姬陵则是他的登峰造极之作。当然了，沙贾汗不是设计师，但是他是鉴赏者、拍板决断者，是他的审美鉴赏水平，是他的理念视野决定了泰姬陵的辉煌于世。那如果没有沙贾汗呢，就不会有泰姬陵，而没有泰姬陵的话，人们也不会记得300多年前被儿子废除的沙贾汗皇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泰姬陵既是泰姬马哈尔的陵墓，也是沙贾汗的纪念碑。
那说到这里呢，不禁让人们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几位皇帝，他们分别是唐玄宗李隆基、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明熹宗朱由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本职工作不怎么样，业余爱好却是风生水起。李隆基呢，曾经有过励精图治、开元盛世的光鲜，但后来呢是怠于政事、耽于所溺，陶醉梨园粉墨、霓裳乐舞，被后人呢是奉为梨园鼻祖，还差点丢了江山。李煜呢是开创了一代词风，可算得上是一个词赋大家，却成为了亡国之君。赵佶书法绘画自成一体，成就斐然，却做了金朝的俘虏而客死他乡。朱由校呢是热衷鲁班事业，喜欢和桌椅板凳打交道，开了明式家具的先河，但是国家大权呢却是落在了奸臣魏忠贤的手里。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远处去看的话，帝王们的主业呢应该是治国啊，不务正业必然就误国误民。从江山社稷、百姓安危来讲呢，他们都落了一个千古骂名。可是不同的角度是啊，他们在文化艺术的某一个领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贡献呢，又是他人所不可替代的。比如说，如果没有李隆基的话，就没有后来梨园一行的弟子传承；如果说没有李煜呢，也就没有了词的自成高阁，登上大雅之堂；如果没有赵佶的话，就没有了书解瘦金体和化解怨体；如果没有朱由校，便没有明式家具的独领风骚。所以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啊，他们也应该得到某些尊重，中华文明史上应该有他们的位置。只不过呢，历史常常会开玩笑，是历史把他们的椅子放错了位置。金銮殿的龙椅其实本来就不应该是他们做的。
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泰姬陵啊，泰姬陵的出现啊，除了帝王的个人品味和兴趣爱好之外，还和莫卧儿作为外来统治者所奉行的开明的宗教文化政策是息息相关的。不同文化和谐共生，使得包括建筑在内的所有艺术都得到发展。而泰姬陵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的艺术结合体，也是当时艺术的一个创新之作。它像印度建筑又不像印度建筑，像波斯建筑又不像波斯建筑，具有伊斯兰风格又不完全是伊斯兰建筑。甚至有欧洲学者从建筑风格的角度考证，设计师竟然是意大利人。也有蒙古艺术家说，泰姬陵那浑圆的穹顶灵感一定来自于天寺穹庐的蒙古包。这个像与不像俨然像齐白石似与不似的这个说法，泰寺为媚俗，不似为欺世， 既似又不似，自然也就最精彩了。
其实啊，单就艺术来说，泰姬陵既有印度艺术雄浑大气的底蕴，又有伊斯兰阿拉伯艺术精柔别致的特色，还有波斯艺术空灵简洁的气韵。应该说啊，它是多种艺术风格融合创新的综合体，是多元文化的碰撞所结出的硕果，是融合和创新造就了最令印度骄傲的建筑，造就了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使之名垂千古。那在生物界呢，提倡远圆杂交，提纯复壮，其实啊，艺术也一样，多元的结合才能够创造出更加新奇、更加有生命力的作品。泰姬陵的伟大就在于它融合了多种传统，因此泰姬陵不仅仅属于莫卧儿，属于印度，其实啊，它也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可是如今啊，咱们看上去赏心悦目的这座泰姬陵，其实呢是差一点毁在了英国殖民者的斧头之下。1803年啊，东印度公司雷克将军占领了阿格拉，殖民者们垂涎于泰姬陵上镶嵌的玉石珠宝，经常是带着榔头斧锉挖凿珠宝碎片。英国人呢，还将泰姬陵辟为寻欢作乐的场所，在那里举办宴会舞会，在建筑的墙壁廊柱上随意地刻下他们的名字。殖民者们认为，既然这里由他们当家做主，那么他们当然可以为所欲为。曾经做过印度总督的哈斯汀侯爵把阿格拉堡一间大理石澡堂打碎了，运回英国赠送给当时的摄政王，把精美的雕刻作品和镶嵌的宝石挖下来公开拍卖，甚至呢还有人暗地里策划，企图把泰姬陵拆毁一起拉走当古董去拍卖。
好在啊，有一个叫做寇松的人被任命为了印度总督，可能呢是出于笼络安抚印度百姓的政治需要，也因为啊这个人是酷好建筑和历史遗存，他制定了保护文物古迹的法规，多次造访泰姬陵，认为泰姬陵是印度最值得骄傲也最有价值的建筑，泰姬陵才得以保护，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但是英国人在以后的维修中，按照他们的审美风格改造了花园，其风格和沙贾汉当年的设计啊是相去甚远。英国人是自认为他们的欧式花园可以为泰姬陵增光添彩，印度艺术家们啊却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式的败笔，是在蒙娜丽莎脸上加了两撇胡子，纯粹就是建设性的破坏。
2017年的夏天啊，美国篮球明星杜兰特在媒体上发表了有关泰姬陵周边环境状况的一个描述的图文，引发了人们对泰姬陵这处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的命运的担忧。不少媒体呢都在报道泰姬陵周围新建的大量现代化的工厂排放出来的废气和烟尘，使原本白如象牙、熠熠生辉的泰姬陵就像泼上了污水一样灰暗浑黄。泰姬陵旁的亚穆纳河呢也被严重的污染，吸引和繁殖了大量的蚊虫，像雾团一样的蚊虫的排泄物啊，使得泰姬陵呢也是污渍斑斑。
不过呢，说到泰姬陵周边的环境问题，其实也不是始于今天的。从泰姬陵出来进入到阿格拉市区啊，就好像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你绝对想不到泰姬陵周边的环境会如此糟糕。人畜车混杂在一起的街道是拥挤不堪，噪音嘈杂，污水横流。尤其让人无奈的是啊，不时会有一双一双乞讨的手向你伸来，本来愉悦的心境就一下子会变得烦躁不安。那颇有幽默细胞的一些印度人呢，也不忘自嘲似的说一边美轮美奂，一边脏乱差，这种对比和反差啊，更能凸显泰姬陵的美。孤独的美更可贵，大家也更不会忘记泰姬陵了。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专辑。那这期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Oh no， 当人们这么上了说，哦哦，有个人还困在里头，被下了魔咒，走进了一座迷宫，叫小不同。Hello， 真的没那么严重，拜托，其实到处有出口，就像我无师自通，发明了沉默不二的武功，头顶上挖个洞，你的脑袋早应该透透风，把眼睛都拆破，世界让它变得朦胧，一点就痛，老和尚都懂。跟着我，每个关节都跳动，我的残酷不二没有规则，把一切放空。有种一旦开了窍，就越战越勇，双脚随时踩着残酷不二，轰动全宇宙。游戏失恋是你最珍贵的
的假期究竟是谁对谁不起，在我的掌握之中统统搞定，让肩膀用力抖动，周围都是他借口，全身骨头都放松，让全场都轰动，用笑容跳舞才是高手，你怎么可能不心动，头顶上挖个洞，你的脑袋早应该透透风，把眼睛都在破世界，让它变得朦胧，一点就痛，脑海上都懂，跟着我每个关节都跳动，我的残酷不而没有规则，把一切放空，有种一旦开了窍，就越战越勇，双脚随时踩着残酷不而轰动全宇宙，